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种种无明，于藏本来护住能清净心，无不风尘常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之后呢，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住红树究竟义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目义，现在在讲第三个科判。论义这边呢，分了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这个造论的究竟，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这个呢，也是这个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两个科判，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有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说积习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等四地，现在在讲第二个。现前地呢，分了这个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在讲真实。真实呢，由略说人境地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有这个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呢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在讲第三个。第三个呢，也有一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一理抉择空性。这个呢，也有一理抉择法物和一理抉择人物，现在在讲一理抉择法物。那么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一理破自性生，是故一理成立为一缘起生意和认定如是一理观察之果。现在还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二谛中破思边生和如是破者访难，就是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立思略说无思边生和于彼广说如是成立之一果而结为。现在在讲第二个广说，分了破自身、破他身、破公身和破无因身四个方面。现在还在破他身当中，这个呢分了总破他身和别破为实。现在在讲第一个总破他身，这个呢分了两个科派呢。首先呢是总破真实义中成许他身，和别破名言地当中成许自性身中，现在还在讲第一个科派。这个呢分了真实破他身世间反难和如是宣说破他身的功德，如今讲的是世间反难。这个呢有反难和比达，现在呢在讲这个比达当中，这个呢也是有分两个方面。如果是世间成许他身而世间无害，世间在名言地当中有没有程序自信他身的缘故呢？世间无害，有这两个方面。两个科判当中呢，如今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有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区别人境所境的正喜和而略说二谛。第二个方面是比则广说。第三个方面呢是这个宣说和境与世俗有无，是否颠倒的这样一种差别而结为。现在呢已经在讲第三个科判了。第二个科判以上四点访谈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所宣讲的问题就是不是四点访谈讲了，就是笔者广说讲完了。笔者广说讲完之后呢，实际上在宣讲这个什么境对于世间到底有没有妨害而接回的，就在讲这个科判当中。这个科判呢如是分两个科判。如果说是程序真实意的话，世间没有世间访谈。第二个世间自义和世间相违，那两个方面。首先讲第一个，第一个方面呢也分了两个科判，世间这个非应正量和此非量故不应害正量。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当中呢就是讲程序世间呢应非正量。那么宋词当中呢是这样讲：若许世间是正量，世间真实甚何为，所修圣道符合用，于人为量非也。那么如果你承许世间是这个正量的话，那么就世间已经见到了真实，那么呢圣者宣讲这些修法有什么样一个意义呢？而且呢就是说一般的众生想要从轮回当中或者解脱去修这个圣道又有什么用处呢？那么从这样一种根据可以了知愚人为量亦非礼，那么就是说世间的愚人他们的一切的所见根本不是正量，所以说如果要把他们承许为正量呢是有点非应道理的这个就宋子的痕迹。那么进一步的宣讲呢，若许世间是正量，然后如果你承许世间的一切这个诸实不管是这个这些无分别实也好，还是这些分别实也好，如果承许这个是真正的正量的话这个正量也就是说一种无期的心识，正量正确的一种衡量的一个方式。那么如果他的就是说是这个世间实是正量，那么他所见到的一切也应该是真实的。 因为它的这样一种猪根呢，或者它的猪食呢是正量的缘故，所以说它衡量呢，它所衡量的径也应该是正量的。那么这样一种食所衡量的径是什么呢？啊，如果从猪根食来讲的话，那就是从眼食乃至于身食之间的啊这些见闻意触啊，所有的这种见闻意触呢，都是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所见，所以这个方面应该是正量。还有呢，就见到之后自己的意识进一步的分别啊，这些是实有啊或者等等。像这样的话也应该变成是这个正量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世间上的人也应该早就见到了真实义了。现在见到的是这个真实义呢，从这个分从这样一种情况往前推，无始以来众生就是安住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的。无始以来众生就是通过诸根识啊，就是说自己相续当中的诸识来打量世界，来衡量安立他们的这种种种观点。所以说如果世间是正量的话，早就应该见到了真实了。那么如果一切众生见到了真实，那么一方面呢，就早就应该承许众生获得解脱，没有世间也没有轮回，也应该因为见到真实的缘故呢，真实远离一切的所有痛苦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世间已经见到真实的话，圣何为？那么这个圣者到来圣者有什么用呢？那这个何为的意思，一方面就是讲如果世间上的人已经见到了真实的话，那么就是说圣人啊，就是说重新安立一个圣人出世来教化众生就没有用了。或者就是说如果世间已经见到真实的话，那么这圣者啊，包括佛啊菩萨等等或者罗汉等等，那么像这样圣者呢，给一切众生宣讲去向于真谛的这个法，那完全成了无有意义完全成了无有意义了所以说圣者就不应该出世而讲佛法了。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世间上的人早就见到真实的话，那么世界上的众生为什么还要发出离心啊，或者求解脱道啊，还要通过很多很多的苦行来净除业障，最后呢从凡夫超越了圣者位，那么这些所修的圣道又有什么用？完全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早就引现了真实的缘故，世间的心识就是正量，所见到的一切都是真实义所以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基础上没有必要重新修道了。那么就是为了修道而忍受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完全成了颠倒，完全成了无有意义全部成了一种无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作为一个修道者来讲的话，首先呢，你要对于这个三宝产生信心，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进入三宝这样门之后呢，你必须要抛弃很多很多大量的这个所谓的世间的这些琐事啊，或者说是世间的这个娱乐享受啊，比如说喜欢杀生的人呢，就是说不能杀生；喜欢偷盗的人不能偷盗啊；喜欢邪淫的人对他们讲不能邪淫啊等等。那么实际上呢，现在一切的这个道，除了让众生受一些无有意义的痛苦之外，根本没有真实意义，没任何真实意义。或者就是说，让我们要抛弃世间的妙喻，要抛弃世间八法，一心一意的求解脱道，这种出离心能够利益谁？或者就是说，一切众生本来早就已经是诸佛菩萨了，之后已经见了真实，我们发大悲心、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对境如何安立呢？你对一个圣者怎么样去发一个大悲心呢？对一个已经见了真实意义的人发起大悲心，所谓的修菩提心，完全颠倒，都是用颠倒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如果观待于本论在此处所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正道，所谓的一切万法的核心，那就是空正见。那么所谓的空正见和世间的这样所有的一切法全都是彻底矛盾、彻底颠倒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正道当中所讲的一切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的，而世间的人呢，就是说一切都是实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修这种圣道呢，也完全没有用的说所修圣道符合用。还有呢，佛菩萨从发菩提心到成佛之间呢，需要三个无数劫。如果按照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这个三个无数劫完全是白辛苦啊，自找麻烦，自己找了很多痛苦来受。那么就是说修完之后呢，就发现这些都是不是真实的。那么像这样一种所有很多很多过失啊，如果你程序世界是正量的话，都有这些过失。那么此处我们说发过失的对境呢，所发的过失的对境呢，就是在程序有这个解脱道的人，承许世间凡夫呢，它是一种轮回罪业的罪行，而佛菩萨圣者等等呢，它是一种这个超世间的圣人。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在这样自他共许的前提下，我们给对方发这个过失了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对于一般的还没有真正进入佛门或者说不承许有这样一种所谓的圣道的这个对境来讲呢这个就直接讲这样是不行的，必须要逐渐间接的去引导。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很严重的过患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过患，就是如果世间上是正量，佛菩萨全部都是非量，佛菩萨的一切的智慧全是非量。那么如果世间上的人他所见到的是如果世间上的人见到真实呢，应该是世间的人是圣人， 而与他们相反的，哎，见到和他们这个相反的无自信啊，或者就是说这些方面全都应该成了这个凡夫了啊，这个完全颠倒，整个一个都颠倒了。因为世间人见到的是正量嘛，世间上的人见到一些真实是正量，那么佛菩萨所见到的呢，和这些都是这个不相同的。这一切法呢，在显现的时候，世间人说这个是真实实有，那么佛菩萨说呢，我们见到的是这个，我们见到一些万法是无自性的，我们见到一些万法都是这个啊，就是说是空性的，而且呢，就是说见到空性的智慧是圣智。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如果你见空性的智慧呢，那就成了倒时了，就成了颠倒时，不是应该安立成真正所谓的超世间呢，或者以佛作为最殊胜的辩知，所有这一切全部都应该成了颠倒。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啊相对当中就可以产生一个很深深的定解，就是愚人未量已非理。这个愚人就是讲一般的世间史啊，世间的心史，世间的心史见不到真实义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世间啊，应该不是正量，世间所见的已经应该不是正量。就从这么明显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证呢啊，从这么明显的理证已经宣讲了。而且在《十地经》啊，在《三摩地王经》啊，在《相藏经典》当中也是在讲过，实际上众生是处在染污当中的，众生处在染污当中，那么就真正的这个圣地为一，那就是见一切万法无自性，见一切万法空性的这种实相，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圣道。所以说有这样的前提呢，才有这个圣者出世，佛陀呢就出世教化有情。那如果有情早就处在清醒的状态当中，谁来教化？有什么必要的教化？就是因为众生不了知一些万法的实相啊，颠倒处于这样一种这个妄迷乱的这个妄现当中的缘故，佛菩萨见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油然升起大悲心，所以说呢，显现化身来度世啊，宣讲一切万法无自性的理论，引导一切众生呢，为了现证一些万法无自性的缘故呢，要修出离心啊、菩提心啊，或者圆满的积累福德和智慧之量，然后呢，修持苦行的忏罪，最后呢，可以超凡入圣。这本来就是说明一切众生是处在这样一种颠倒无明当中的，不应该把世间取为正量。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我们在程序一切万法无自性的时候，你不能够使用这个世间的这样一种道理来遮破这样真实意。那么如果你通过这样的遮破，你程序世间是正量的话，那么所谓的正道都无法安立了，一切的这样一种佛菩萨全部变成凡夫，一切的凡夫全部变成啊，这个诸佛圣者的故事。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早就啊，所有一切轮回根本不可能有众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众生无始以来就见到了真实的，无始以来在无始劫之前早就见到了真实义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众生呢？就说明这些根本不是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真实义，就是因为迷昧了真实义啊，通过无明来显现了真实义缘故呢，才会出现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这么多的痛苦。那很多很多都是跟迷惑的状态的，因此说呢，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颂词就可以知道啊，世间的这样一种心识绝对不是正量。那么在讲完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讲第二个科判呢，是非量故不能含于正量。那么这个是非量故的意思，就是说世间识，世间的心识，也就是说这种观现实量的心识啊，或者一般的凡夫的心识，根本不是啊，就是说这些是非量的缘故，你这个非量怎么可以含于正量呢？就像前面那个颂词当中所讲的一样，你的这个有玄意的人呢，你所见到的这样一种这个境，不能害于无意识啊，没办法损害无意识。所以说就是说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处于无明迷乱当中的这个心识，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根本无法损害于这样一种正量，诸佛菩萨见一切万法实性无他生啊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实相的。那么在颂词当中就讲到了，世间一切非正量，故真实实无是呢。那么就是通过前面的颂词，我们已经观察并分析了世间的一切啊，这个一切呢，就是根本就说明世间根本没有见到啊实相的机会，一点都没有。也就是说，通过前面我们在分析二谛的时候呢，在按照自尊的观点分析二谛是遮耶他体的时候，在遮耶他体的时候呢，如果众生安住在明眼谛当中，安住在轮回当中，那就永远说明他没有办法见到真实义。见到真实义的这个见到真实义的圣者呢，绝对在当下没办法见世俗的，没办法见这个迷乱的，二者之间是矛盾。还有在入性论最后结尾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讲过的啊，就是说如果你处在轮回当中，一头是在轮回当中的时候呢，根本没办法见到真实义，二者之间是必定是矛盾的。所以说如果是世间人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世间人并不包括说是投身在世间当中的一圣者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指真实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六根啊，或者一切的世间等等这样一种心识。那么这样一种世间的一切心识呢啊，不是正量，一切非正量， 所以说呢，在真实的时候，无私呢，真实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在觉知真实的时候，或者诸佛菩萨所看到的一切万法无有自相的身啊，无自性身的这样的问题呢，那么就是这安立成真实的。所以说，在觉知真实的时候，根本没有世间法呢。你通过世间法呢说，那么就是说世俗自见许为量，此中何能说道理？那么一切的世间，它是这个安通过自己的这个限量安立成正量的。所以说限量见了有他身的缘故呢，以这个说一些万法无他身的观点，就有世间法呢。那么就是说世间一切非真量的缘故呢，真实当状，故真实实无私呢，根本没有你所说的这样一种世间法呢。那么此处就提到了一切的这样一种世间心识不是正量的这个道理了。那么在这个道理了知的时候呢，啊，就是说除了正确的了知这个颂文和在这个科判下的意义之外呢，其他一些意义也必须要附带了知。其他的一些意义附带了知呢，实际上就是说，虽然现在众生是处在这个迷乱当中啊，现在我们的一切都不是正量，但是呢，这个方面有一个你通过自己的力量啊，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所见去安立的，还有就是说是否跟随真实一些安立。是不是跟随佛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去安立？比如说很多修学佛法的大乘信者，虽然还没有登地啊，虽然还是处在这样一种这个迷乱史当中，但是如果能够跟随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程序，比如说觉知空性、升起大悲啊、极致进藏啊等等，那么从按照标准来讲呢，这些都不是正量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说从随顺实相的角度来讲，随顺出世间的角度来讲，随顺佛菩萨的教义来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说一切万法在真实义当中都是无自性的，但是在明界当中呢，这些无起显现，这些无起显现就是说如是的因如是的果，众生如果有这样的业因缘，那么就会有这样一种业果的存在。所以说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明在圣地当中不存在，不一定在明界当中也不存在。所以说明界当中呢，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方式啊，去这个极致进藏呢？啊，要做很多很多苦行啊，也都是无自性的，你要做这些干什么？都没有这样自信。我们就是说无自信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万法的实相当中它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自信的，众生所能够安立的所有的状态都是颠倒错误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随顺啊，就是说因缘的问题啊，随顺因缘，所以说在明缘当中如是的因它就会显现如是的果。而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当中呢，随顺这样一种这个随顺缘起，它就有一种善法的安立。那么如果违背了这样一种缘起呢，它又有一种这样一种其他的恶业等等的安立。所以说如果你造了恶业呢，你就会受痛苦啊，或者会成为障道啊，或者就如果你造了善业呢，或者安乐，或者在修空性的同时你能够积累资粮，通过善法的方式来积累资粮，这样一种善法也能够成为自己增上生的因，还有呢就成了一种圆满资粮的方式方便。在这个方面呢都应该了知的。在上次的注释当中也讲了个比喻嘛，就是这个衣服它本来是清净的，这个衣服的本来清净就相当于是这个圣地一样啊，本来就是无自性。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上面已经有污垢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它反正都是本来清净的，我就不用洗了。那么在明界当中呢，在这个洗衣服的时候，你还是要使用洗衣粉呢，使用肥皂等等这样一种助缘，来把这样一种这个污垢去掉。所以说，一万法虽然是空性，我们还是要这个在明界当中精进的积累质量，在明界当中呢，去闻思这个正法，趋向于这个实相。那么这二者之间呢，是这种不矛盾。生意这当中无自信，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迷乱当中了，我们现在已经迷惑了。所以说我现在要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了知一切万法是这个本体空的，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如何从这样迷乱当中觉醒过来啊，如何从这个迷乱当中觉醒过来，这个就是我们要修道的这个理由。为什么要修道呢？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一切万法都是本来性，你要修道干什么？这个地方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说，不管一切万法再怎么样本来清净，再怎么样本来无自性，事实上就是我们已经处在迷乱当中了。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怎么样从迷乱当中醒来，怎么样醒啊，就通过佛菩萨的这样的教言，逐渐逐渐的清净罪障，相应于实相。那么在修行的这个力量一旦成熟的时候呢，啊，一刹那之间就顿悟，然后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在中观等诸论当中再提到的这个世俗的缘起和圣意空性二者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啊，这方面呢啊，就是说必须要好好的去体会它。那么这个呢已经讲完了这个问题了，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当中呢啊，这样一种根本没办法妨害于正量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世间自异啊，与世间相违，或者说世间有害。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是，若以世许除世义，即说彼为世法难。 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这个必思主要是讲到我们在持续真实义的时候呢，一切的世间的这个这样一种形式都不是真的，所以说呢你说是世间当中没有见到空性，这个对于我们持续真实义的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妨难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世间自义与世间有害。那么这个科判的含义呢，主要就是说如果你处在世间当中，你如果处在世俗地当中，这个前提不是在抉择圣地，这个前提是在抉择世俗地。那么在世俗地当中呢，有一种它的标准，如果你在世俗地当中你不按照这个标准实行的话，就会有世间妨害。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说到底哪一种情况对于世间有妨害呢，这个总科判也是这样的嘛，就宣说何境与世间有无妨害的差别而结论，就说是我们说呢，如果你成就真实义的时候没有世间妨害，那么如果你在明眼地当中，你在明眼地当中生活的时候，你要和一般的人这样从在明眼地当中交谈，或者在这个交往要这个待人接物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违背了世间标准，那就会有世间妨难了。所以这个科判呢，意思就是讲说两个科判结合起来的时候呢，就知道到底何境啊对于这个世间有没有妨害而进行宣讲差别了。所以世序出世义，那么这个世序呢，就是讲世间的程序。那么如果你通过世间的程序来除呢，就是说是这个遣除世间程序的意义，通过世间程序来遣除世间程序的意义，那么即说比为是妨难，这个就是世间妨难。所以说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提问题就是说有世间妨难，那我们前面通过很多这样一种略说啊，广说二谛啊，门径所径啊，通过这些方面都已经讲了，说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如果你通过世序要出世间，这个叫做世间妨难，在程序真实义的时候怎么可以安立世间妨难呢？安立不了世间妨难。那么怎么样啊，就是说了知这个世间出世义的问题啊，在字词当中也打比喻讲啊，打比喻讲的时候就是说有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了，我的瓶子被偷了啊，我的东西被偷了，那么对方就是说你什么东西被偷了啊，他说我的个瓶子被偷了，那么对方说呢，瓶子非物，所量故如梦中瓶，他就是说你的这个瓶子不是瓶子，你这个瓶子不是东西啊，不是一个什么物体，而它是所量过有种梦中品质一样不存在，这个就叫做世间妨难了。这个就世间妨难，就是说我两个人都是处在世俗的角度，两个人对话的时候，我的瓶子被偷了你就不能说你在这个世间这个瓶子不是东西它是如梦中品一样不存在这个就不对这完全就是不对的。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就是说学空性的过程当中在学空性当中，如果对于这个二者之间的这个差别不了知道，很多人往往是通过圣义地来破世俗地圣义地来破世俗地。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某某人就是说是这个死去了没有死，没有，为什么呢？没有众生，众生不存在都是如来藏，都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没办法安立了，空性无生无灭你这个众生就是空性的缘故，空性这个众生无生无灭，哪里有生哪里有死呢？像这如果这样讲的时候就有世间妨难了。实际上呢，就是别人在明眼地当中跟你说，你就应该按照明眼地来回答。那比如如果别人说你是圣义地真实义当中是怎样，你应该按照真实义来回答。所以说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既不能够在讲世俗地的时候呢放在明眼地当中去在世俗当中讲的时候呢放在真实义当中去，也不能在讲真实义的时候呢把这个明眼地当中的观念放进来的。二者之间呢都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衡量的标准，如果你把这个混淆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就讲不清楚，或者就是你自己对这个方面都是糊里糊涂的，到底有没有妨难？你明明说就是说一方面都看到了，为什么说没有？实际上这个就是个典型的二谛混淆典型的二谛混淆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佛和菩萨都没有讲过说明眼地当中这个显现法都不存在的，就是说一切万法无自性空寂都是圣地当中实相当中如来藏，实相当中众生是佛。所以说如果不把实相和现象分清楚，如果不把世俗地和圣地分清楚，这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会接连不断的出现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分得很清楚，尤其是你在我们自己相学当中，你对这个二谛的观念或者对于这个实相现象的观念清清楚楚，别人提问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在哪个方面提问的。那么别人提问的时候他说是这个一些万法是怎么样空性的我们说是圣地的空，那么为什么既然是空性，为什么又是有显现？我们说明眼当中显现，你可以把这个你自己对二谛很清楚，你就可以很详细的给他分析就他不管怎么样给你讲，怎么样给你提出的观念，你都可以清清楚楚的把这个分清楚，你自己的不会很迷乱，而且你自己不迷乱的情况下，你这样讲下去，对方也就慢慢清醒了，慢慢就把这个条理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世间当中怎么程序的，我们就可能按照世间来说，那就世间来讲就可以了。明眼圣义地当中怎么程序的圣义当中，尤其是呢，除了别别的了知世俗地和圣义地的程序之外，对我们来讲还有很重要的问题， 哪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世俗谛和圣命谛结合起来安立，而不是说是本来有一个分开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它通过什么技巧，好像做一个做一个什么样一种工巧活一样，我们一定要把怎么连接的天师，就是说是这个天地无缝，把它好好的连接起来，不是这样的，不是有这样的关系，不是说别的分开之后没办法合起来，而就是我们是它这个世俗谛和圣命谛本来就是无二的，只不过我们在了知的时候呢，哎，就是把这个世俗谛的观念学的时候，再学一个圣命谛，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呢，佛实际上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的。但是众生在学习的时候呢，如果智慧差那么一点点的话，啊，就会认为首先有个世俗谛，再有个圣命谛，而这之间到底怎么样连接呢？啊，在这样的前提下，就会把世俗谛和圣命谛视为别他体，然后又看到佛经当中说二者必须要是双运的、无二的啊，又把它们合起来，这个方面就会变成一个搓绳子了，黑绳和白绳搓在一起的这样的关系。所以说这样子是永远无法双运的，永远双运不了，也没办法就是说怎么样去善巧的了知世俗谛和圣命谛二者是无二的，也只有真正了知它本来无二。但是呢，宣讲的时候呢，佛菩萨通过方便给你首先讲圣世俗，再讲圣义，最后说二者是无二的，它是有一个这样一种思路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就是并不是说它教义当中有什么，而且是我们的智慧到底有没有去完全通达这个教义。所以这个教义就尤其是世俗谛和圣命谛二者之间啊，就前面我们讲过，如果你别讲的时候呢，哎，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稍微比较容易，那如果要把它合起来的时候呢，很多问题就会出来。但这个不是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二谛的关系还没有真正的通达。如果真的通达之后，我们就说是啊，本来就是无二的，所以说你怎么样去讲都可以，怎么样去连接啊，主要是我们的智慧去连接的问题，而不是说怎么样把二谛连接起来。二谛本身不需要连接的，二谛本来就是这样双运的，所以说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理解啊？如果你把这个理解完之后呢，就可以说你的智慧是一种二谛双运的智慧，你已经完全通达了二谛双运、二谛圆融的观点了。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呢，对于自己相对当中潜在怀疑来讲呢，那它是太重要了啊，非常重要。你不了知二谛的观点啊，也能够让我们做企图。那么就是说了知二谛之后呢，你不了知二者本来圆融的，也容易让我们就产生一些疑惑。当你就是说是对于二谛圆融真正圆融的观点确实升起定解的时候呢，那不管谁来讲啊，就是说你不管给什么样的讲，慢慢讲的时候都可以逐渐的让众生了知这样一种实相啊，让众生了知这样实相。那么如果真正有这种学习的时候呢，学习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悟的东西。当然这个开悟不一定是一种这个证悟实相的一种开悟，当然不否定有这种当下证悟的情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突然就对二谛的关系啊，哎，就知道是怎么样的，对空性的这个理解呢就会有深入。这方面就是说是通过自己的种性塑形也好，还有通过上师三智士的加持也好啊，反正通过一切的这个方式呢，我们都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有这样一种体会出现。那么如果一定像这样有相对上有这样一种体会出现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感觉啊，基本来讲很难以消失的，很难以这个方面是一种内心当中一种感受。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一旦产生这个感受之后，再慢慢顺着这个感受下去学下去，那么对于二谛的理解就会越来越深入啊，越来越广大，越来越清净圆满的了解了。所以说这个方面也讲到了这个，如果你通过世许除世意啊，就会有世间泛滥，就是说世间当中怎么样安立的，你就这么样去随顺它的成正。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世间当中是这样，大家都这样成立的，你说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有世间泛滥啊。所以说这个科判当中所讲到的意思就是说呢，世间许他生啊，世间无害。那么世间许他生啊，世间无害，我们再把这个大科判就是说做个总结啊，做个归纳的时候，这个很清楚了。就是世间许他生的世间啊，世间无害呢，我们现在说是一切万法没有他生的，他生不存在。他生不存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我们安立真圣一地啊，也通过世间反乱说啊，你在生死一当中安立无他生，这个是有世间反乱的，我们说根本没有反乱，这个方面就已经做了回答了。那么如果是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就说到底什么是世间反乱呢？你正确的解释一下是世间反乱，瑞生菩萨你的自宗是怎么样解释世间反乱的啊？瑞生菩萨在最后这一个课判当中讲是啊，就是若以世许出世意，即所必为世反乱，这个就是所谓的世间反乱的。那么如果是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也就还会产生最后一个怀疑。那么产生一个什么怀疑呢？因为前面提问的时候就是说世间的人限量见他生，所以说呢你这个有妨害啊。所以说如果你就是说你刚才不是说真实一当中没有妨害，这个我们已经可以了知了啊，真实一当中确实没有妨害。但是呢如果你说世间在名利当中你也不成为他生的话，哎，那就会有世间妨害。为什么？你自己讲的若以世许出世意，即所必为世妨害。 就是说世间人都程序有他生嘛，那世间人都程序有他生，所以说你在和世间人讲的时候，你说没有他生，这个就是世间方面。实际上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也许我们也会想到，好像这个宋子没有回答到对方的观点，尤其是宋对于从他真正的提问和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若以四许出四义既作必为四方面呢，从一个角度啊，从真实义当中讲已经回答了，但是如果你要关待于世间人，那么到底关待于世间人所成就的他身面前有没有法呢？到底有没有世间法呢？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客观当中啊，就是说世间学他身故世间啊无法呢嘛，那么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但实际上这个根本没有真实意义的上面的这个对中观这种障碍。那么第一就是说是这个第一点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世间的这样的意义。那么世间的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实际上众生所见到的世间人所见到的只是一个因产生一个果的现象啊，比如说你把种子种下去了，然后有一个果的产生，或者就是说因缘和合之后呢，有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这些现象呢都是众生看到的。那么但是呢，就是在你世间人在看到的时候呢，只能说有生要有因果，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这种现象是不是他生，是不是自性的他生，还要观察。所以说这个真正来讲的时候呢，所谓的世间的人见到这样一种现象呢，只是一部分的，或者说对方想要反扑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现象啊，把这样一种因果的现象加进去了自己的这样一种观点了，因为他要程序有自性他生的观点呢，所以他就利用了这种现象说啊，如果你不程序了，世间人都见到了，有就说是这个他法产生他法的，所以说你应该有这样一种反面。当然我们又说实际上中世界上所见到的只是一种缘起现象，那么如果你要按照中观众的讲的时候呢，这个只是一种缘起生而已，那只是一种缘起生，这个缘起生就是因缘和合之后的生，实际上呢还不是他生，单单你通过看到这个就因啊，你看到这样一种因缘产生果，这个就是他生吗？这个实际意义上呢根本不是他生。所以说第一个我们回答的是这样的，第二个回答的是就是下面这个科判的明眼地当中也不成立自行他生的缘故是两块。所以说如果我们还有最后的这个怀疑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通过前面这个众生所见到的，并不是你见到的事就称为他生的啊，这个见到的只是一种因果现象而已。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破坏道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在观察的时候呢，都会把这个现象加入到自己的这个观念，或者把我们的观念加入到这个现象当中去，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这样一种混乱啊，引发很多的混乱。那实际上真正我们通过中观中的这个智慧的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一切的显现，那这一切的现象我们并不需要去否定。为什么不需要否定呢？因为这样种子生芽，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父母生儿子，这个都是一种你现在见到的东西，这些面量中有的东西，所以说中观中并不否定这一切的缘起，只不过要否定的是什么呢？否定的是这些这个形形色色的人，世间人也好，外道也好，在判断这个现象的时候，在解释这些现象的时候呢，所赋予他的这一些不合理的解释啊，所赋予的所有不合理的解释全部通通要扫掉，扫掉之后中观中怎么持续这一切就是一种缘起显现，就是一种缘起，单纯的缘起显现而已。所以既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也不是什么实有的，也不是常断的，什么都不是，他自己的本性就是这样缘起而显现而已。所以中观中他都有观察的时候，明眼地当中一切显现无自性，这些显现完全都是无自性的。至于你认为的这些有无是非，那就是都是众生的执着，众生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这个加进去的这个判断而已。所以说通过观察之后呢，就了知一切万法了，根本不存在从世间乃至于外道或者乃至于这个自虚派以下的这些很多很多这种判断的方式啊，和真实的实相并不矛盾就是说并不相合，都是矛盾的。因此说呢，为什么要破此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学宗派的时候或者在学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时候呢，不注意的话就会觉得这些世间人是和自己有一种真实的相违，或者这些外道和其他的宗派乃至于是佛教当中的这个指宗和比宗有的时候会觉得呢，就是说有一种怨敌的感觉但实际上真正讲的时候呢，为什么要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呢？实际上这个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就像这个释行论师所讲的一样，在学道入道者来讲，基本上都是在想上面的辩论，就是你的观念是这个成于实有，我的观念不成于实有。真正你再超越一个层次，你从空性的角度来讲，你成于实有或者不成于实有，你成于实有呢，就是说是你解脱慢点，你成于空性呢，你解脱快一点，就是这个差别而已。在一切的万法的空性当中，哪一个是真实的？为什么这样执着呢？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实质啊？有的时候通过这些观点就开始爆发这个争论呢、啊，爆发这个爆发这些这个冲突啊，爆发这种战争呢、啊。真正从空性的观点来讲的时候，来看的时候，没有什么大意义，真的没有大意义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如果我们能够通达空性，如果能够通达这些一些万法，它都是一些众生呢、啊，之所以有的时候宗派和宗派之间有这些争论呢、啊，都是一个观点啊。比如说就是说是基督教他承认的这个观点呢、啊。或者我们佛教当中程序这个观点呢，好像二者之间是矛盾的，但是通过这个观点的矛盾，我们就开始有这个就是说情绪上面的冲突啊，或者觉得对方是个怨敌啊。有的时候真正好好学空性的时候，觉得把这些都看得都能够看得开了，都是一个观点上的问题。实际上每个众生都是空性的，每个众生都是一种这个如来藏的自性的，他只是现在有个通过某种因缘啊，他持这种观点，我持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说你所持的这些观点它只是一种观点，为什么通过这样的观点引发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这个方面还是要好好想想啊。所以说，很多大德他也是呼吁啊，很多宗教啊都应该和睦相处啊。真正有的时候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尤其是在学空性的时候，越学空性，好像对这样一种这个宗派的执着越深啊，然后对自己宗派自己宗派的执着越深，那就会对别人的宗派或者说持别宗观念的人的这个所谓的仇视心理就越深，这个就无意的啊，这是无意。佛菩萨讲这些观点。大德和大德之间讲这些观点，并不是让我们产生这些无有意义的辩论，无有意义的不是辩论的，无有意义的争论啊，或者说产生一种敌对的情绪，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学空性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掌握了很多所谓的这个了义的观察方法，但是呢，也不应该通过这种所谓掌握了了义的观察方法之后呢，开始对他中开始进行这些非理的这些这个就是说这个问难呢、啊，或者说通过烦恼引发的这些很多争执，其实全都是无谓的啊，都是要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产生越学空性啊，越学空性之后呢啊，对这样所有这些所谓思想的争执烦恼越能够放得下，哎，这个才是好像一个正向一个征兆一样。否则的话，就学完之后反而烦恼越来越加重了，实质啊宗派的实质越来越加重了，或者就是说更加没有办法就容纳其他的，就是说这个宗派或者其他的观点的时候呢说明还是入了歧途的啊，不是说真正掌握了空性，而是掌握了实质。你把这个空性当成了你就说是一种增长实质的一种武器了，把这个空性这个教义啊作为一种武器了。所以说我们应该是使用空性来泯灭内心当中自他的这种执着啊，就自他的执着，自中和他中的执着啊，这一方面的执着应该泯灭。应该是如果越泯灭的话，应该对众生越来越包容啊，如果越来越包容的话，实际上对众生的悲心也就越来越大了。这方面的话，我们在这个接触众生的时候啊，就是说能够非常非常调整的接触众生，而不应该是我就是佛教徒，你看我已经掌握了应成派的剑了，你算什么？现在的话，你连这个就是说是真正的这个佛门还没有入，所以说你远远不入。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所谓的优越感的时候啊，在接触众生的时候，很容易表现出傲慢，很容易表现出这样一种这个不可一世的感觉。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了不起，在别人眼中看起来的时候，那也不一定是他们就是这样程序了。为什么你这么傲慢呢？有什么可以值得傲慢的？所以别人会这样想。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学完空性之后，你自己要有调整。那你对众生越来越调柔的时候，众生也会觉得你确实修入佛法，或者你是一个修行者，别人看得到，从你的行为啊，从你的语言上面都能观察得到。那如果就是说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呢，那就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些傲慢都是佛菩萨的眼里看起来全部都是烦恼，都是实质。那如果在众生眼里看起来的时候，那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或者别人还会引起误解。那为什么学佛法的人都是这样呢？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众生来讲都有这么大的一种这个侮辱啊，或者就是说是看不起的心态啊？别人也根本不愿意接触佛门，或者接触佛门之后，即便进入了佛门，但是一观察仔细接触之后，发现有很多这样一种自他的争论的话，实际上还是有的时候逐渐逐渐就会对佛法退出信心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的嘛，学了佛法学这么长时间，到底没就是说是这个发现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如果你的心根清净的话，不容易退失；但是心根不清净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退失了。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空性的时候，应该还是学一段时间的时候，反观一下啊，这个空性到底对我的这个修行哪方面要起作用的？实际上，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一段呢，就是说空性应该发挥的正面的效应。那如果通过这个空性，通过这个掌握了了义高深的教法之后，反而对其他人看不起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使用教法的时候，在使用空性的时候没有使用对啊，不是说空性不对，而是说你这个就是说能静，你在使用的时候这个意乐啊方法不对，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导致自他的一些衰损啊，完全都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这样讲到了。 哦，所以说下面我们要讲这个问题了。下面是引发呢，就是说世间当中也没有所谓的这个这样一种自信生的缘故呢，世间无碍。在宋词当中讲到，世间仅知少种子，便为此而是我，便为此而是我生，亦觉此树是我栽，故是亦无从他生。那么你如果说世间人也曾许有他生的话，我们说是没有自信他生。没有自信他生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破的主要是这个自信他生嘛，自信他生。所以说真实界当中没有自信他生，那么在名言界当中到底有没有自信他生呢？这个科判当中就讲，世间当中名言当中也不承许自信他生的缘故呢，世间无害，没有世间妨难。那么怎么样没有世间妨难呢？打比喻讲啊，此说主要是通过两个例子来讲。那么这两个例子呢，实际上能够代表一切的。怎么样能够代表一切呢？那么第一个例子就是说此世间仅知少种子变而此而是我生呢，这个主要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人间的因果啊，人间的因果，人间的种子和它的这样一种果到底有没有自相他生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或者说是动物吧，有些讲义当中讲这个第一个比喻主要是从动物讲的。那么这个第二个方面是讲植物啊，就是讲种芽皮啊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第二个就是说一觉此树是我栽啊，故事有种他生。那么如果从动物界从众生相续的角度来讲，还有从这样一种这个从这个植物，从植物这样一种种芽的方面讲，都没有他生的。那么如果我们了知动物方面没有他生，然后就是说植物方面没有他生，从一个侧面来讲的是所谓的这个世间成语他生的观点就无法认定了。那么怎么样具体的了知的例子呢？世间仅知少种子啊，变为此而是我生。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一个男人他就说指着一个儿子一个就是说高大的一个青年，他就这个是我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我生的。那么实际上他是讲这个儿子是我生的时候呢，他是不是把这个儿子从自己的肚子里面拿出来自己身体里拿出来塞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然后再生出来，没有这样的这个方面呢生是没有的。那么到底怎么样的呢？这个方面就是说仅知少种子，他在最初的时候呢仅是植入了少许不净的种子在母腹当中呢植入了少许的种子，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儿子生下来之后长大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儿子是我生的他就觉得这个儿子是我生的。那么在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此儿是我生，世界上在安利的时候呢，所谓的这样自己的子女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他生的观念，有没有一个自信他生的观念？没有。我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仅仅是植入了少许的自己的不净种子，然后呢就觉得这个就开始认为或者开始说这个儿子是我生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真正的世界当中程序自相他生呢，所谓的自相他生呢，二者之间就是一个他体的法。如果说种子如果说有这样一种这个他体的法的话，此处呢就是说种子是因，那么就是说这个所生的这个儿女呢是果。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种子这个不净种子和这样一种这个儿女之间是他体的话，那么如果是他体，那么这个男子这个世间男子为什么还说这个儿子是我生的呢？不会这样认为的，因为就是种子和他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已经生下来的这样一种儿女是他体的，种子和儿女是他体的，所以说这个男人呢只是植入了种子。那么如果这个种子和他的这个这样所生下来的儿女是他体的话，这个男人不会认为这个儿子是我生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只是种子，你只是植入了种子，而这个后面的这个长大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青年呢和这个种子无关，和你植入的种子是无关的。既然和你植入的种子是无关的，那么就是说它是他体的法，那么就不会有这个感觉了，就不会就是认为这个是我生的儿子，这是我生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我生的，因为儿子之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其他人一样就像其他一个这个就是说男青年一样或者其他一个女子一样，他不会认为这个是我生的。为什么？和我无关呢？和我无关。如果你的种子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果和他的后面长生出来这样一种这个儿女是他体的话，他绝对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呢就是世间也没有认为这个有他生的，世间也不会这样认为。这方面呢就是说是有这个观点的。第二个观点呢，一觉此树是我栽，一觉此树是我栽呢就是说一个人他的小时候种下了就是说埋下了一棵树种，后面呢在几十年之后呢这个树长得很大很大了，那么他每次来看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这个树是我栽的，这个树是我栽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二者是他体的话，就是说此处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呢主要是树种和他的这个就是后面的参天大树或者他的这个树芽之间的关系。 如果二者是真的是他体，你这个人虽然总像这个树种，但是这个树种和后面的这样一种大树二者之间是别别他体的，这个因果是别别他体的。如果就是说你种，你私下了这个种，但是你下了这个种之后呢，二者是他体的缘故呢，你 也不会觉得这个树是我栽的。就像我在我的院子里种下一颗种子，但是在后面在西山长下长出一棵大树，我会不会认为这个西山这个树是我栽的？不会认为的，二者无关，二者是他体的，二者是他体的。所以说从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例子比喻比较起来的时候，如果这个我种下去的种子和后面长出来的这样一种果它是他体的话，我也不会认为这个果啊，这个树是我栽的。为什么？二者是他体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故事有从他生，众生啊，这些这个众生都认为这些是一体的，所以说呢，就不会认为有这个世间，也不会认为啊，从他而生他法。所谓的实有的他成一个实有的他，因和果之间是他体的法，世间也不会这样承认的。那么，就月成尊师在引用、在使用这个宋词、在引用这两个例子的时候呢，是不是说哦，你就破了他这个缘故，成许自身没有成许自身，没有成许他体哦，没有成许一体，此处只是破。哎，我们就是说，好像你是在使用一体的方法在破他体哦。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在使用的时候呢，我并不是在程序，我自己不程序二者是一体的，或者也不程序自身的，我只是说如果你程序他身的话有什么过失，世间人也不程序他身啊。至于世间人他称不称序自身呢，如果你世间人称序自身呢，也不对啊，也是不正，真是不正确。所以说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到了，我们直接是在遮破所谓的世间程序他身。那到底世间人他程不程序自相他身，你说有世间反滥吗？你说有世间程序他身嘛？但是我们真正观察了，通过这个就是说是有情和有情之间的因果，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情和无情之间的因果，从这个有情和无情两套因果观察下来的时候，世间都不程序有世相他身。所以说呢，你不能认为这个事是有世间反滥的，没有所谓的这个世间反滥，或者就是说世间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自相他身的缘故呢根本没有过失。那这个以上真是观察完的世间反滥的问题了。我们下面要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说宣讲破他身的功德，就是要讲到破他身的功德。那么就是说破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真实义当中的他身呢，在这个宋词就要结束了。那么就是说真实义当中破他身呢，有真实之破他身呢，世间反滥，还就是说宣讲破他身的功德。那么到底你破他身有什么功德呢？有什么必要？如果没有必要，为什么你花这么多的这个经历啊，这么多的理证教证来遮破他身，到底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功德呢？有的功德。那有什么功德呢？我们就这样破完之后呢，离常离断，离常离断的功德这个就有，有离常离断的功德。所以如果你能够离常离断的话，你就能够找到中道，这个就是中道。为什么？一万法也不是常，也不是断的，或者说也不是异，也不是异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找到一些万法无自性。一些万法无自性的缘故没有意义，一些万法无自性的缘故没有长断，长断的这个基础是安住在实有的基础上。如果你这个法有实有，那就会有长断的过失。那么怎么样会长断呢？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这个因到果之间它是一种不灭，它是实有的，那么就会有长的过失。那么就是因为的时候有因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有实有的自性，到果位的时候没有了，这个叫断。所以如果你要程序实有，那就肯定离不开长断。那么如果不程序实有，那就没有长断就没办法按理长断。所以说没有长断呢，这个恰恰就是能够对治众生粗大的一种实质分别的一种技巧，或者在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方便。所以说我们说破他身呢，这个功德必须要如实了知。那么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由牙非理种为他，故与牙齿种无坏，尤其非有一性故，牙齿不可云有种。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呢这个第一句第二句主要是成立就是说远离自性他身的缘故呢没有断灭的果实没有断灭的果实。那么后面两句呢就是说也不程序二者是实有的一体的缘故呢就是说没有常有的果实没有常有的果实，主要是这样离断离常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讲由牙非离种于他，故于牙是种无害，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果牙不是离开种子以外的他性，所以说在牙成立的时候呢，这个种子没有坏灭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牙成熟的时候，这个种子没有坏灭的故事，这个坏灭就是断灭这个坏就是断灭的意思。那么就并不是说是我们中观中也程序在这个牙齿有种，你看这个种无坏，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坏就是断灭 啊，我们说是这个离端嘛，就是我们没有啊，因为我们的牙不是离开种性啊，不是离开种子之外的他体的缘故，所以说呢，在有牙的时候，在牙成熟的时候呢，这个种子没有断裂啊，没有断裂坏的过程，尤其非有异性故，那么就是说种和牙之间不是一体的，没有异性啊，没有所谓的十九的一的缘故呢，也在牙的时候也不可以说有种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字面上的意思了。那么如果不解释的话，就不好理解。那么下面呢，就进一步的解释。那么在解释的时候，叶承认识也是很善巧。首先从反面啊，从反面来理解这个问题。那么怎么样通过反面的理解呢？由牙非离种为他，故以牙是种物坏。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许种和牙是自相的他体，啊，是自相的他体。那么是自相的他体呢？那么就好像是这个青牛和黄牛一样，一头青牛和一头黄牛。就像这样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种就是说在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和牙之间是他体的缘故，所以说呢，在牙成立的时候，你的这个种子呢应该成坏灭，应该成断无。为什么应该是成断无？那么因为你承许牙和种二的是别别的他体，就像瓶子和柱子，就像黄牛和青牛一样，所以说二者之间呢，我们为什么说是这个要断灭呢？因为就是主要是从他没有办法成立一相续，成立不了一相续，也就是这个牙并不是种子的延续啊，牙并不是种子的延续。为什么牙不是种子的延续？二者是别别的他体的缘故啊，就好像就是说青牛和黄牛，青牛还在的时候呢，黄牛已经死了，那么就是黄牛已经死了，这个青牛并不是黄牛的延续，所以说这个黄牛死了之后呢，它再不会有，它再不会有了。所以说种和牙之间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承许种和牙之间是他体的，而且是自相的他体，那么当你的牙成熟的时候，当你的牙有的时候呢，你的种子和牙是他体的，你承许有牙生，你承许有种坏，那么你如果有承许种坏牙生的时候，而且是他体的法，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当你就是说坏灭的时候呢，它后面的相续没有了啊，没有后面的相续了，没有后面的相续的缘故，你的这个种子不是坏灭是什么呢？你这个种子就是断灭了啊，就是断无了，它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程序，有一个断无的过程啊，这个是从反面的一个了解。那么就是说是，既然二者之间你程序它就有过程了，那么中观众要怎么程序呢？我们说不程序自相它，由牙非离种为它，我们就因为牙并不是离开种子之外的啊自性他体啊，这个叫做由牙非离种为它的意思，故以牙是种无坏。那么就是说，不是这个牙不是离开种子之外的他体，那么就而是遮一的他体嘛，或者就是说非一非的关系啊，非一非的关系。所以说呢，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二者之间它有个相续啊，有个相续，有一个相续的缘故，那么当种子生芽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是种子的相续过渡到了芽的相续，它没有断灭啊，二者之间不是自性他体的缘故，它没有这个种子在生芽生完之后呢，它没有断灭，它就而是说种子呢变成了这个芽了啊，种子过渡到了芽了。所以说种子过渡了芽的时候呢，并没有断灭的过程。而如果你要承许二者别别他体，如果是别别他体，种子生完芽之后，或者种子坏灭的时候呢，它没有相续了，相续不下去。为什么？二者是他体的缘故，二者是别别的他体，你不能说张三和李四啊，就是说有个相续一相续嘛，没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如果你的种子啊承许和种和芽是他体的时候，那么在芽的时候就应该断坏。但是呢，中观中不承许自性的他的缘故，不承许自性的他，所以说呢，故与牙是种无坏。那么在牙的时候呢，这个种子没有断灭坏的过失。这个坏不是说它还有这样一种它的形象啊，不是还有它的形象的意思，就它的作用的相续，还会在牙的时候呢，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延续下去啊，用延续，因为二者之间是没有一个别别他体的缘故，没有别别的他体，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你可以了知啊，就是说离断的过失。那么后面讲的是尤其非有异性故，那么既然不是这个他体的，那是不是一体的呢？也不承许二者是一体的。那么尤其非有异性故，就是说因和果之间，种和芽之间，也不是实有的一啊。前面这个颂词，前面那两句呢，主要是说二者不是实有的他，那么就是说不是实有的他，那么是不是实有的一呢？啊，这个是一般的这个实质的众生最喜欢提出的问题，不是此就是彼啊，不是他就是一啊，不是有就是无，不是常就是的。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在破掉了一种没有自性他的时候呢，我们会想，那么既然没有自性他的，有没有自性的一体？我们就说，尤其非有一性故，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种和牙没有实有的一体的缘故呢，牙是不可能有种。如果你承许一个实有的一体啊， 如果是程序有四个的一体，那么在有芽的时候呢，这个种子的形象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不承许这样一种这个种和芽是实有的一体的缘故，所以在有芽的时候呢，这个种子的形象找不到了。所以说在芽时不可云有种，在果位上不可云有因，果位的时候不可云有因，所以也不会有与因果同时的这种过失，也不会有这样一种常反过失。那么如果在芽的时候还有种子的形象，那就常有了，这就常有落入长边。但是呢，我们不承许二者是一体的缘故呢，不会落入长边当中。那么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归结起来的时候呢，因为由芽非离种为它，故于芽是种无花的缘故呢，离断；尤其非有一心故，芽是不可云有种缘故而离长。那么就是说离长离断啊，这个叫离长离断。或者就是说呢，前面这个由芽非离种为它是远离他体，尤其非有一心故呢是远离一体。那么就是说一和一都离开了，所以说我们程序的这样一个因果非一非一啊，不是一也不是一的这种关系。那么为什么不是一不是一呢？啊，月神论是在知识上讲的。那么如果这种法有自信啊，如果是有自信的法，那肯定是一和一之间的可以包括的，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一，或要么就是啊，就是说一体，要么就是他体啊，或者就是一或者他的关系。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自信啊，如果这个法不存在自信的话，也就不可能有一和一了。因为所谓的一和一是在自信的有的基础上成立的，犹如梦中的这个种芽一样，梦中的种芽它本来就是幻化的，所以说你不用观察它一和一的关系。那如果它是实有的，你可以观察到底是一和没一吗？啊，是这样关系呢，可以观察。但是本来没有自信，那么绝对远离一，远离一和它的执着，远离就是长不断的执着。这个就是我们在破掉自信他身之后呢，真实一当中程序他身之后呢，就要远离的这个长断的过失啊。这个方面呢，就是如怎么不是讲的非常清楚。啊，对这个宋词呢，就是说是这个好好的去体会啊，为什么可以离长离断，为什么可以说是离一离异。那么就离一离异，你看中观中怎么承认？中观中承认只是一个缘起啊，就是缘起生，缘起生是无自信生，无自信生的缘故呢，不需要你去详尽的观察到的一还是异啊，到底怎么生，接触生呢，不接触生呢，不用观察了，这个是一种无自信的法。无自信的法，没有证菩萨就如果梦中的种芽一样，梦中的种芽你了知有一个，他把生就是了就可以了。你要醒来之后，哦，昨天晚上我梦到种子生芽了，你就了知这个现象就够了啊，了知这个现象就不需要再进一步的观察到底是一模一样。实际上一和一它只是在自信有的基础上才可以观察的，而中观中不承认自信有，它不承认自信有的缘故呢，你啊绝对是离异的，所以它就是只是承许一种名利当中一种生的现象。中观中他就是尤其是印证派的，他在观察明眼地的时候呢，他不跟随有不中，或者不跟随经不中，不跟随唯识中。那么因为就是说经不中啊或者唯识中，他在按理明眼地的时候他是详尽观察的啊，详尽观察的这样啊案例。那么中观中他是着重他的重点是在圣地当中，他是观察空性的，所以说这个一切的世间的法只要能够安立就可以了。那么怎么样安立呢？当然我们就说可以通过经不中来详加观察啊安立，也可以通过唯识中来详加安立。那就是说因缘法他不观察这个也可以，他就通过缘起啊，就是有因缘就会有他的果，反正有因缘缘灭了，他这个果就不啊无期而显现。那么只要把这个明眼的这样一种安立因果这样合理安立完之后，他要做的事情就把这一切的缘起要决定空性的，他在生意当中主要是破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讲，为什么月神论是他只是随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呢啊，不随这些唯识中的安立方法，也就是这样的，主要是在观察生意。所以说这样一种缘起，只要能够缘起啊，只是通过缘起，反正因缘和合就能够生，至于怎么生我们就不管了啊，怎么生都不行。实际上真的要认真的时候，你怎么生都不行，你的因果接触也不行，你不接触也不行。那么至于怎么样，那就是和缘起和合之后呢，就有一种能力了。这方面就是月神菩萨非常善巧的地方，而且让我们对于这个缘起当中这样安利的人不会太失职啊，不会太有大的执着。反正一切万法面呢都是缘起幻化的，是在生理当中呢，就是说是二体都不没有，全部都是离执性的哦。这个方面我们就在慢慢思考的时候呢，对于他老人家的这个讲法啊，会产生一个非常坚固的信心。今天就讲。